亲爱的圣徒们，这是这次训练第四篇信息，我愿意让你们知道，特别是在看信息的弟兄们，我愿意让你们知道，这是第四篇。在这篇之后， Ricky 弟兄会讲第五篇，陈实弟兄会讲第六篇，这是信息的顺序。我也和 Ricky 弟兄和陈实弟兄分享过这一点，也许他们会重复，这是很值得重复的。这一次我们有这样的训练，说到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是根据这一节圣经，说到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我们很可能读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到四节，只注意到说不可传与神经纶不同的教训，却忽略了在信仰里这个字眼，这是很重要的。我想 Ricky 弟兄曾经问我，为什么弟兄们要在这次长老训练讲这个题目，而不是等到国殇节呢？原因是这样的，希伯来书十三章有这样的话，我念给你们听。第七节，要纪念那些带领你们对你们讲过神话语的人，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那些带领我们的人，任何带领的人都应当照着他们的功用，他们的度量，向圣徒传讲神的话语，他们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当跟从他们做同样的事。我们不仅讲说神的话语，我们的生活为人应当是蛮有信心的，让圣徒可以效法，这是很重要的。这一节有一个非常好的注解，我愿意念给你们听。李弟兄在这个注解里面说，这在教会生活中是必要的，神话语的执事们该有一种为人，可以成为信心的榜样给教会的众肢体，就是接受神话语的人效法，这样教会的众肢体就不仅接受他们所供应的话，也效法他们为人所显出的信心。七节是五至六节的延续，他们的为人必是指神话语的执事们所追求的生活为人，不贪爱钱财，且以现有的为足。他们的信心必是指他们为生活信靠那做他们帮助者的主，他们所供应的话和所过的生活都该是基督，他们的信心也该是在基督里的信心，基督就是他们这信心的创始者与承重者。这样的为人和信心，对那些接受他们所供应之神的话，并留心看他们为人结局的信徒，当然是值得效法的。这岂不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注解吗？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些年日的圣徒都能够见证，李弟兄就是这样的人， York 弟兄也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能够见证 Benson 弟兄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效法他的信心。我们曾经和这样的弟兄们在一起，这实在是何等的恩典。我愿意让你们和所有负责弟兄们知道，这个就是这次训练的中心点。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讲到这个题目？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篇，我读篇题，借着仰望段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承重者，奔跑基督徒的赛程，使我们能得着奖赏。这是很有意义的，在新约里，信这个字大概用了150次，这给你们看见信是多么重要。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我们直接进入纲要。 第一大点这样的话。李弟兄认为我们也赞同这一句是保罗所写的话，他这样说，所以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第一终点，在我讲第一终点之前，我要念给你们听一段信息，是深深的摸着我的，关于凭着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这是尼迪兄的信息，他说到起头得胜，中途得胜，最后也得胜才算得胜。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走到路中。尼迪兄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200公尺的赛跑，有一个人起头比别人快了20公尺，岂知跑到离终点不过只有2公尺，竟然跌倒了。按人说这是很可悲，我们也不盼望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有那样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请听尼迪兄说，在赛跑中有谁最得人的称赞呢？就是那受了伤起来再跑结果得了第一的人，这人必使人称赞不已。所以受伤不成问题，受苦不成问题，请听，就是好像要失败了也不成问题，跌倒了再起来跑仍是最好的。我们不必因任何的缘故而自暴自弃而疲倦灰心，我们要仰望耶稣，就是我们信息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本来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弟兄们，圣徒们，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想起我1992年1月份搬到安汉这里来，大约过了6个月，李弟兄就把我带到长老职份里。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我在我的日记里记了这样的事，我还有那个日期，1994年6月14日。我还记得那一天，因为我那天感觉很下沉，我需要从主的做一些鼓励，因为我觉得很低沉。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到了尼克森图书馆去。我不是说你下沉的时候应该到那里去，但不管怎么样，我到了那个纪念图书馆去。我日记里这样写着，说在尼克森纪念图书馆，当然那是很久以前了，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这样。在那里有一个很长形的房间，有点像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就放着水门事件的记录，还记录尼克森总统辞职的事。李弟兄曾经告诉于杰林弟兄和我，他觉得如果不是因着水门事件，尼克森应当是历史上一个很伟大的总统，那是个悲剧。那我进到那个房间里，看到有一封信，是他的演说撰稿人写给他鼓励的话。他提醒尼克森总统他先前演讲的时候曾经引用的话，这是一个将军的诗句，说我受了伤但没有被杀，我躺下流血片时又再起来征战。你知道主会用不同的东西来鼓励我们，当我读到那话的时候，好像是主对我说，主说，哎，你躺下流血片时，但是现在要再起来征战。这也与我刚才所读尼弟兄的信息相符。好，我现在念给你听第一终点。云彩是为着引导百姓跟随主， 这里有民数记的章节告诉我们这事，并且主是在云彩中与百姓同在。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在白天引导他们，晚上就成了火柱，这样神的百姓都昼夜有神的引导。刚要继续说，按原文见证人含殉道者义，如果你去读行传一章八节，主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见证人按希腊原文也可以翻作殉道者。当我们读到殉道者这个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害怕，想要躲避。事实上我们不应当害怕，因为一个正确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过殉道者生活的人。什么是殉道者呢？殉道者乃是一个习惯的不断的运用他的灵来弃绝己，凭另一生命而活。换句话说，你把你自己摆在十字架上，向自己死，凭另一个生命而活，这另一个生命就是基督自己在你的灵里。这是很有意思的，李弟兄这样说，他说我们有可能成为肉身上的殉道者，就像保罗那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到九节说到他奔跑了赛程，守住了信仰，美好的仗也打过了。如果你去读得胜者那本书，我想是第二章，李弟兄说我们也有可能是在心理上殉道，或者在属灵上殉道。心理上的殉道就是主告诉我们，我们若要赢得国度的奖赏，我们就必须丧失我们的魂生命。在今世丧失魂生命，也就是在今世丧失属世的享乐，但我们那样做，我们就得着对基督最高超的享受，那是言语所无法形容的。所以在今世你丧失魂生命，否认己，这是积极的，因为一面来说你失去了属世的享乐，另一面你却得着对基督至高的享受。以下这一点我本来晚一点再说，现在我先说。腓立比三章八到九节，保罗说我将万事算作亏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说我主，这是很亲密的称呼。他说我将万事看作粪土，使我可以赢得基督。你去读如何做同工和长老那本书，李弟兄在那篇信息里他说到，这里不仅是说得着基督，更是赢得基督。我喜欢这个发表，因为基督要在千年国里成为我们的奖赏，但我们今天就需要赢得基督。在这个聚会里，基督就是我们的奖赏，我们需要成为那赢得基督的人。当我们弃绝自己，将万事看作亏损，我们领悟基督以外的一切都是粪土，我们就领悟到我们每一天都要赢得基督，他是我的奖赏，我要赢得他，给人发现我在他里面。我回头来讲这个心理上的殉道，李弟兄举了一个例，说到这位弟兄，那是多年前在中国大陆，这位弟兄有很好的职业，收入很高，但是他接受主之后，他放下了他的职业，进到教会生活里，他也不再在意他那些属世的财物。当然他为着主的权益摆上了许多，他的妻子不认识主，所以对他感到很不高兴。于是这位弟兄在他的婚姻生活里必须过殉道者的生活，这是不容易。李弟兄举了一个例子，这位弟兄很爱主，也爱圣徒们，他邀请弟兄们到他家用餐， 主要是领头的弟兄们、圣徒们。当我们邀请圣徒用餐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爱圣徒，我们要以某种方式用基督来尊重他们。所以这位弟兄邀请弟兄们到他家用餐，他的妻子摆出来的是冷饭剩菜。李弟兄说他看了这位弟兄眼里带着眼泪，于是李弟兄和其他的弟兄说，赞美主，没有问题，我们来吃。李弟兄和弟兄们说，我们不在意吃什么，我们在这里是要来交通。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也是这样，不管姊妹们烹调出来的是多么好，不管他们煮出来的是什么，我们只是要来交通。所以那位弟兄很受李弟兄和其他弟兄们的鼓励。这里的重点乃是他必须在心理上殉道，他必须否认及丧失他的魂生命，使他能够在今世赢得基督，并且至终他也要在来世得着基督做他的奖赏。此外还有属灵的殉道，你怎么解释属灵的殉道呢？我举一个属灵殉道的例子，这是根据哥林多前书16:12，在这里保罗是向哥林多人说到亚波罗，他说，我再三的劝他要他到你们那里去，但现在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当然保罗是那么纯洁，他向哥林多人指明对他没有问题，但这也指明保罗是在属灵上殉道。你想，当保罗多次劝亚波罗到哥林多人那里去，那岂不是出于那里的引导吗？当然是，但亚波罗拒绝了，他甚至说他现在绝不愿意去。这和保罗照着主的引导，那里的引导而有的感觉正好相反。所以保罗是在那里在属灵上殉道，他虽然从主得着真正内里的感觉，他还是要把那个感觉摆在一边来保守一。我也看过李弟兄也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弟兄们会找他问他，李弟兄你怎么感觉，对这件事对那件事怎么感觉。如果李弟兄没有什么感觉，你们很希望问他有什么感觉，他就会附和着你，随着你去。我可以举好些例子，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李弟兄跟 Francis 弟兄和我说，他说这位弟兄不知道，事实上我是附和着他，他告诉我他的负担是什么，我也只能附和着他，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他我真正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弟兄们到李弟兄那里去，那只是好像打电报那样的告知，而不是交通。你知道如果只是告知，李弟兄就会说好啊。这有很多的例子我可以跟你们分享。这里列了出埃及记13:21-22，说到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圣徒们，这叫我想起出埃及14:19-20， 你们记得当云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到了红海边。到了红海边，有什么事发生呢？十九、二十节说，云柱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之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双方不得相近，所以那些埃及人无法接近以色列人，整个夜里都是那样。这个注解说得很好，你看这个云柱是这样保护了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有光，但是对埃及人来说却是黑暗，埃及人只看见黑暗。二十节有一个注这样说，每当跟随主的人遭遇反对，引导的光自然就成为保护的光，这岂不是非常美妙吗？然而这保护的光对反对者却成了黑暗。这里有很深的意义，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小点，借着有信心的人，我们就能得着主的同在和他的引导。所有有信心的人，就是教会里的人，都是云彩。寻求主同在最好的路就是到教会里来。二小点，凡要寻求主引导的人都必须跟随云彩，就是教会。主在云彩里，我们可以说主的同在是在云彩里，主的引导是在云彩里，但在实行上主的同在是在教会里。这就是为什么弟兄说凡要寻求主引导的人都必须跟随云彩，就是教会。教会就成了那个云彩，因为主的同在是在教会里，教会是被主的同在那样的浸透，以致教会成了云彩。所以刚要继续说，主在云彩里，意思就是他与有信心的人同在。第三小点，我们既是有信心的人，就是今天的云彩人，只要跟随我们就可以跟从主。凡寻求他的人都能在我们中间得到他的同在，这岂不是非常美妙吗？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圣徒们，这里列了这些经节，哥林多前书14章24到25节，这里说，若众人都声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他就被众人劝服，被众人审明了。圣徒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新人的光景，这个不通方言的人的光景，这个不信者的光景，但这个人却被众人劝服，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面伏于地敬拜神，宣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就是我们盼望能够有的圣言聚会。在教会生活里，当我们为主说话，把主说出来，主的同在充满浸透我们这个人，充满这个聚会，甚至一个不信的人也会说神真是在这些人中间。我可以讲一个个人的见证。有一次我与另一位同工在一个地方，在特会里传讲信息，我现在不记得信息的内容了，但是有一次我讲完信息之后，几个领头的弟兄到我这里来说，哎，弟兄，你怎么知道我们这里召会的情形？你怎么知道的那么细？我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细啊，细节啊。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说，哎，弟兄，当你在讲话的时候，好像主在你耳边告诉你我们在这里的难处，然后 啊，当他向你耳边说话的时候，他就借着你向我们说话。当然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直到特会过了之后，我们与领头的弟兄们聚集，他们才把他们的一些事情向我们敞开。这实在是很稀奇，我很感谢主在那时候是借着我们那样的说话。这里列了诗篇16篇，这篇诗乃是启示主的人性生活。在这篇诗里，你看见他的人性生活，他的定时复活升天，这都连于他的人性。我很保爱这里这样说啊，我要先提，按照以弗所四章20-21节，我们乃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了基督。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四福音所记载耶稣的为人生活，我们乃是照着四福音所记载耶稣人性生活的实际而学基督。我们那样学他，我们更多亲密地认识他，他的为人生活就复制在我们的里面，重复在我们的里面，并借着我们活出来。所以我们是这样与基督联合，以致诗篇十六篇也该成为我们的经历。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的确，我们在主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读这篇诗的时候，我读到第三节，我很喜欢这一节，这是主说，说到地上的圣民，他们是尊高的人，尊高的人是我所最喜悦的。我想我们越多追求主，认识主，享受主，我们就越领悟圣徒们乃是尊高的人，我们所最喜悦的就是圣徒们。为什么我们喜悦圣徒们呢？因为云彩是随同着圣徒们，主的同在是在圣徒们那里。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个赛程，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必须奔跑这赛程，好赢得奖赏。这奖赏不是指一般的救恩，乃是指特别的赏赐。使徒保罗已经跑完这赛程，赢得了奖赏。他跑完了赛程，赢得了奖赏。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当我们一重生，我们就被摆在赛程的跑道上，我们必须奔跑那赛程。过基督徒生活，活基督，就是奔跑基督徒的赛程。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赛程的跑道是什么呢？这个跑道就是基督自己。主说他是道路，这很有意义，但其中一点，这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我们赛程的跑道，他就是道路。这里列了林前9:26，保罗这样说，所以我这样奔跑，不像无定向的。他甚至用斗拳做例子，你知道希腊人奥林匹克竞赛是从他们开始的，保罗必定是看过这样的斗拳，所以他用斗拳来做例子，来做基督徒生活的例子。他说，我这样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乃是痛击己身，叫身为奴，免得我传给别人，自己反不蒙称许。也就是不能在基督徒的赛程中赢得奖赏。腓立比三章我很喜欢这一段话，事实上这整章都是非常宝贵，1-14是很特别的。然后到了13-14，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他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取得基督了。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如果你读英文恢复本 那里是说我只做一件事，但这个做字是用斜体字，意思在希腊原文没有做这个字，是不是呢？事实上这里说我只有一件事，不是只做一件事，当然英文翻译是必须说只做一件事，但是这一件事是什么呢？只有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忘记背后。圣徒们，我们需要成为忘记者，忘记背后的事，努力面前的。李龙辉弟兄在第二篇信息末了说到今天这个词，他说信的人乃是今天的人。希伯来书好几次用了今日这个词，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所以我们需要成为今天的人，我们不是昨天的人，昨天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是明天的人，我们只有今天。有一本书实行主当前行动之路，在那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也就是我们在第二篇的纲要里所引用的。我当时编辑的那些信息也念给李弟兄听，但是几个月前我的妻子在水流直视站的网络广播上看李弟兄从前的信息，他忽然间说，哎，你要过来，过来看看李弟兄。于是我进去看了李弟兄在讲话，我的妻子说，你看看你那时候头发完全是黑的，当然那是很多年前了。然后他说，他把那个录影按暂停，然后他就说，你要来看看李弟兄。然后他给我看李弟兄在那里一直说今天今天，他说不要回顾艾尔登会所，艾尔登会所已经过去了，你们只有今天。你以为主在重复已过的事吗？不，他在往前，他总是往前的，我们只有今天。他一再一再的说到今天今天，说到一个地步，全会众站起来呼喊今天今天今天。我看的时候感觉好像回到现场，那的确很令人舒爽。李弟兄是那么有灵感，他也很感动人，他说到今天，这在我们的基督徒赛程上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我们若要成为今天的人，就要忘记背后，甚至忘记我们已过对基督的经历，使我们能够对基督有新鲜的经历。保罗说，我努力面前的，这意思是说，对保罗而言，在他前面有基督那广阔未经探寻的范围，那就是基督作为那灵在我们的灵里，那是一个很广阔的范围，是美地广阔的范围，我们从未探寻的，所以我们要起来探寻那个范围，来赢得它。保罗说，我要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向上去得的奖赏。那里所说的竭力追求，原文跟逼迫是同一个字。保罗是那样的向着标杆竭力追求。关于这个标杆有一个注解，我告诉你，我几乎每天都这样祷告。李弟兄在那个注解里面说，那个目标就是最完满的享受基督，最完满的赢得基督。圣徒们，这是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每天都可以这样祷告。主啊，求你作为生命之灵的律，今天就使我得着对基督最完满的享受，使我今天就最完满的赢得基督。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奖赏就是在千年国得着对基督极点的享受。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们可以用目标奖赏那个注解里的话来祷告。提后四章七至八节，保罗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跑尽了， 当时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我们知道主的显现就是他的再来。但是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去读马太24:3，我想是第三个注，那里说到主的来临，希腊原文是巴路西亚，这个巴路西亚直译的意思是同在，主的来临就是他与他的子民同在。请听圣徒们，在行传26:16，祖父保罗，他刚刚得救，那时候他是扫罗，主说我要选定你做执事和见证人，将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换句话说，主是不断地向我们显现，我们享受他的同在，他就一再一再地向我们显现。所以他的显现就包括了他每一天继续不断地将他自己向我们显明，直到他真正的来，那就是他终极的巴路西亚，这是非常可经历的。有一件事我要先提出，这一节就是以赛亚40:30-31，我念其中一部分。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这里说到奔跑，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这个词在恢复本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注解，这个等候原文的意思不是像你在医生的诊间等候看诊，不是我们可能认为等候就是带着期望期待而寻求主，但是这个注解说得非常美妙，等候永远的神，意思就是我们了结自己，停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和行动，接受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位和我们的顶替。这是很好的祷告，我们今天要停下我的自己，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行动，主啊，我要接受你，接受神在基督里做我的生命，我的人位和我的顶替。你只要把这话向主祷告回去，结果怎样呢？你就会如鹰展翅上腾。有一种很好的英文译本，有一个注解展翅上腾，有一个注解说如鹰长出新翅膀。当你望断以及耶稣，就有这样的事发生。好，我们继续来看这里的小点。第一小点，重担乃是重量负担或障碍，赛跑的人脱去各样不必要的重量，各样残累人的重担，使他们没有障碍以赢得竞赛。二小点，按希伯来12:1的上文，独一的残累人的罪乃是故意犯的罪，只停止与圣徒们的聚集，放弃神经文中心的路，以及回到犹太教去。重担和残累人的罪都会阻挠并限制希伯来的信徒，使他们不能在新约的路上跟从耶稣奔跑那属天的赛程。这是很有意思的，这里说到容易残累我们的罪，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使我们以主做我们的人为我们的生命，来放下各样的重担，各样容易残累我们的罪。第三重点说，我们需要凭着忍耐奔跑。我喜欢这一点，求主引导我们的心进入神的爱，以爱神，并进入基督的忍耐，以忍耐。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向主祷告的很好的祷告，贴后3:5。 这是向帖撒罗尼迦人的话，说愿主修直你们心中的图景，引导你们的心进入神的爱，也爱神，并进入基督的忍耐，以忍耐。这是那赐给我们的新约，主与我们所立的约的一部分。这是新遗命，这是留给我们的遗书遗嘱。我们需要根据这一切的丰富来开支票，来兑现这些的丰富，就是我们把这些遗赠向主祷告回去，这样我们就使这些遗赠兑现。我们只要向主祷告说，主啊，今天引导我的心进入神的爱，以爱神，并进入基督的忍耐，以忍耐。主必须这样做，因为那已经遗赠给我们，所以这是太好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圣经做我们的祷告词，我们也可以用恢复本的注解来做祷告，因为这些注解是解开圣经，把我们带到圣经里面，并且解开圣经里的丰富。好，下面第一小点说，这爱是我们对神的爱，乃是出自那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之神的爱。二小点，这忍耐是我们享受经历基督的忍耐，而以这忍耐来忍耐。圣徒们，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大点，我们怎么奔跑属灵的赛程呢？这是非常美妙。我们奔跑基督徒赛程的路，乃是借着望断以及于耶稣。圣徒们，这是很有意思的，这里不是说仰望耶稣，而是说望断以及于耶稣。这意思是说，你要望断许多的事物，在我们的环境中有许多的事物会打岔我们，使我们偏离了主，所以我们要望断这些事，而望断以及于耶稣。我最近很新鲜的思考这件事，我就领悟到，凭着主的怜悯，当我重生的时候，那时候虽然我不知道有这么一节圣经，但是主却使我不看很多其他的事，不看人，不看基督教，他带领我望断以及于这个人位，就是福音书里，我曾读过福音书里的这个人位，不要看任何别的人，要望断以及于这一位。我这样望断以及于他，他就成为我信心的创始者，他成为我里面信心的创始者、发起者，这是很稀奇的。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遇到好些基督徒，我当然我的妻子那时候已经是一个信主的人，我首次遇见他，我常常会问，那时候我还没有信，我就会问，你们怎么能够信呢？你怎么能够成为信徒呢？有一位历史学家说，我们需要有飞跃的信心。我就想，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要把我的心思丢在垃圾桶里面，然后跳起来，我就能够有这样飞跃的信心吗？我怎么能够得着信心呢？我们看以下这些点的时候，就会来看这件事。但圣徒们，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望断以及于耶稣，他就成为我们的信。事实上，他乃是把他自己注入我们里面，而成为我们信的元素，替我们信。这是很稀奇的，他成为我们的信，成为我们信的能力，来替我们信。所以我们不仅得重生，借着信入基督而得重生，我们更需要凭信而行事为人，凭信而活。怎么做呢？乃是借着持续的望断以及于耶稣。我必须承认，圣徒们，有许许多多的事发生。现在李弟兄不再和我们在一起，我很高兴，我们曾经有那么长一段时间和他在一起，他是我们的大伞，他使我们蒙保护，脱离很多的事。但现在这一把大伞不在了， 有些弟兄们他们要处理很多事，当然这不是阶级组织，是生机的，有些是从前是李弟兄要解决的一些难处情形。我回顾那些的情形，我们要对付一些的情形，现在还在对付，你们不需要担心，因为教会中总是会有些的情形，你去读书信你就会看见。但是我有这样的领悟，我说不要停止妄断以及于耶稣，不要看这些难处，虽然你要凭着主同着主在主里借着主对付这些难处，但你必须妄断以及于耶稣，就是你信心的创始者与承重者。你们很多人知道李弟兄说，不管教会生活里发生什么事，他晚上总是睡得很好。他说他是个老兵，就是当这些飞弹炮弹在他周围乱飞的时候，他晚上还是睡得很好，这是因为他习惯妄断以及于耶稣。好，我们来读第二大点，妄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息的创始者与承重者，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圣徒们，我要这样说，这些经节是希伯来十一章的延续。希伯来十一章说到那般信的人，摩西他凭信而活，以诺凭信而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凭信而活，凭信而行。到了十一章末了第38节，我很宝贝这一节，这里说到那些人，就是这些信的人，是世界不配有的。注解说，这些信的人是特殊的，是最高尚的，是这败坏世界不配有的。只有神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才配得着他们。圣徒们，这岂不是非常荣耀吗？有时候你感觉到这些圣徒他们实在是特殊的人，是最高尚的人。好，这是形容这些人是怎样的人，我们需要成为这些有信心的人。第一重点，我们借着转离其他各种目标，以专一的注意力妄断以及耶稣，就能过基督徒的生活，奔跑基督徒的赛程。一小点，奇妙的耶稣在天上当了宝座，并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是宇宙中最大的吸引。二小点，他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所有寻求他的人归向他。在雅各一章四节，那寻求者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若向主祷告说，愿你吸引我，这个我就转成我们，因为当我们个人受主吸引，许多其他的人就会借着我们而受他吸引，而快跑跟随他。我喜欢何西阿十一章四节，主说，我用慈省爱所牵引他们。这里慈省原文是人的省，主是用他人性的元素来牵引我们，他成为人，他经过人性生活，定死复活升天，这一切就是人的神，这一切就是爱的所。所以神的爱是在耶稣的人性里临到我们。第三小点，我们乃是受他迷人的美丽、可爱、可悦、可喜所吸引，才妄断他以外一切的事物。四小点，没有这样迷人的对象，我们怎能妄断地上这么多迷惑人的事物？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重点，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发起者、开创者、源头和因由。 这岂不是非常美妙吗？我喜欢这些词，他是创始者，他是信心的发起者，他是信心的开创者，他是信心的源头和因由。造我们天然的人，我们没有信的能力，但当我们望断以给予耶稣，他这赐生命的灵就将他自己，将他信的成分灌输到我们里面。圣徒们，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仰望主为我们传讲的对象祷告，以致当你说话的时候，这就会使他们望断一切，望断以及于耶稣，忘掉一切其他的事，不要看任何的人。如果你看任何的人，至终你就会失望。你只要想一想，主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失望，所以我们要望断以及于这一位，他对我们是持续不断的鼓励。刚要说，在我们天然的人，我们没有信的能力，但当我们望断以及于耶稣，他的赐生命的灵就将他自己，将他信的成分灌输到我们里面。三重点，这样自然而然的有一种信在我们里面升起，我们就有信心相信他。这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那将自己做信的成分分赐到我们里面，替我们信者的。这是极大的神迹，对不对呢？他将他自己作为信的元素注入我们里面，使他能够替我们信。这就回答了我多年来的那个问题，我怎么能够有信呢？你只要一直望断以给予耶稣，他就要成为你信心的创始者和承重者。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一点。好，我先读第四重点，信心乃是基督自己非常主观的替我们相信，他把自己灌输到我们里面，做到我们里面，直到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成了信的成分。五重点，因此不是我们信，乃是他在我们里面信，这样他就使我们成了信的人。我喜欢这句话，他使我们成了信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成了信的人。这里列了我很喜欢的经节，我常常想到这一节，关于斯提凡，行传六章五节，说到斯提凡乃是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这很摸着我。我向主祷告，主啊，使我成为一个蛮有信心蛮有圣灵的人，使徒们也能够为斯提凡做这样的见证，盼望人能够为我们做这样的见证，弟兄姊妹能够说到我们哦，这里这个 Roger 弟兄，他是一个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所以刚要继续说，表面上是我们的信，实际上是他的信，这就是真正的信心。圣徒们，我要念给你们听关于穆勒乔治，倪弟兄和李弟兄都很喜欢穆勒乔治，你如果去读尼托生文集，在初信造就里头有一课，我忘记那一课的题目是什么了，就在那一课的末了，他说与其让我向你们说话，不如你们听我念穆勒的日记里面所说他怎么默想主的话，那里有很长一段穆勒的话，关于这个穆勒这个使我们明白行传二十七章，那是关于保罗在那条船上在船难的时候的故事。那时候起了飓风，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形，很叫人害怕，我甚至很难想象在这样的船上是怎么样。我搭飞机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乱流，我就要呼求主 那你想象这样的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在这样的船，即使是在大船上发生这样的事，不知道会怎样。但那时候还不是大船，是小小的船。保罗警告了那个百夫长，说他知道有些不好的事会发生。百夫长告诉船主，他们认为保罗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我们不管了，我们要起行了。所以他们起行了，于是起了大的风暴，很厉害，那些人都很害怕。他们多日没有吃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吃，他们把货抛在海里，直到最终船上没有什么了，只有他们这些人。在这风暴当中，保罗站起来，在他们中间站起来，请听他怎么说。他说，诸位，我劝你们放心振作。这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劝他们放心振作，因为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丧命，唯独失上这船。请听，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该撒面前。看啊，请听，看啊，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换句话说，这些船上的人都属于保罗了，因为神把这些人都赐给他了。为什么这条船会安全呢？因为保罗在上面。你们现在都属于保罗了，请听保罗这样说，所以诸位要放心振作。我信神，你可以说我在神里面有信心，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你记得保罗劝他们要吃，他在他们面前拨开饼，于是众人都放心振作，也用了饭。你知道那个故事，最终他们就到了一个岛上。乔治穆勒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我念给你听。这是一个船长的见证，不是全长，是一个另外一个人做关于船长的见证。他说，我跟一个船长到美国去，这个船长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我们离开纽芬兰的时候，他说五周以前，有一件事发生，叫我整个基督徒生活有180度的改变。那时候有很厚的雾，我的船没有办法往前，24小时停在那里。有一个来自英国的人叫做穆勒乔治，他说，船长，我告诉你，我必须在周六下午到魁北克。请听，船长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穆勒说，如果你的船没有办法把我带到那里，神会以别的方式把我带到那里，因为我57年来从来没有爽过一次的约。现在我们到仪器室下面去祷告。我那个船长说，我看看这个属神的人，我就想他是从什么疯人院里面出来的，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我说，穆勒先生，你知道这个雾有多厚吗？他回答说，请听穆勒怎么说。他说，我的眼睛不是看这个浓雾，我乃是看活的神，他管制我人生的每一个环境。是的，我们人生里面有时候会有浓雾，但我们的眼睛应该看活的神，是他管制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环境。然后他跪下来有一个最简单的祷告，然后那个船长也想要祷告，但是穆勒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说，你不要祷告，因为第一，你不信神会答应，第二，我信他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所以你不需要祷告了。我看着他，这个是这个船长说， 他说我认识主57年了，从来没有一天我不能到我的王面前向他说话。他告诉船长说，你现在上去开门，你就会看见雾已经散了。果然那个雾消散了。穆勒乔治果然在星期六下午到了魁北克出席那个聚会。这是很美妙，不是说只有穆勒乔治才是这样信心的伟人，他乃是一生都忘断以及于耶稣。 York 弟兄，你也读了很多关于穆勒乔治的事，他在他办孤儿院的事上总是忘断以及于耶稣。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不断地运用他信心的灵，直到他里面的信心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你想想看，他能够把手按在船长身上，那个船长也是个真信徒，他能够跟他说，你不需要祷告了，因为第一你不信，第二我信。这是关于穆勒乔治一个非常美妙的故事。好，现在我继续念第六重点，信是一种直视的能力，是第六个感官。我们乃是凭着感官把未见之事或所望之事直视出来。一小点哦，这里希伯来十一章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直视，是未见之事的确证。一小点，直视就是那时我们能把本质实化出来的能力。二小点，我们五官的作用是直视外面世界的东西，把一切客观的东西迁移到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三小点，就像眼睛对视觉，耳朵对听觉，鼻子对嗅觉一样，信心，我们信心的灵，这个信心的灵乃是根据灵后四章十三节，我们到了第五篇会有一整篇信息说到我们要凭信心的灵说话。灵后四章十四节有这样一个重大的词，信心的灵，信心就是我们信心的灵，乃是我们将看不见之属灵世界里的一切直视到我们里面的器官。我们调和的灵乃是信心的灵，所以信心是在我们灵里，怀疑是在我们的心事里。我们需要成为那些运用信心的灵的人。刚要继续说，信心，我们信心的灵乃是我们将看不见之属灵世界里的一切直视到我们里面的器官。圣徒们，下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有五种感官，我们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我们可以运用我们信心的灵，这个时候我们这五种感官就成为我们在那看不见属灵范围里的神圣奥秘的感官。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灵里摸着这位看不见的三一神，神是灵，我们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接触他。请读这个小点，我们在终极完成之灵这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就能运用我们信心的灵，连同属灵的感觉观看足，我们可以看足。信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可以看神，这些经节都是说到看见神。我们来这里是要看神，你到这里来不是要看我，当然你爱我，我也爱你，我们也喜欢看见你，但是我们是看见彼此里面的神。我们不仅能够看见主，我们也能够听他，借着听信仰，凡有耳的要听那灵所说的话。我们也能够触摸主，这些经节说到我们触摸他，我们能够尝他，你们要常常便知道主的美善。我们甚至能够闻他，这是根据什么呢？这里说我们能够被他充满到一个地步，成为基督馨香之气。你怎么解释馨香之气呢？这是无法解释的，这必须是你亲自经历的。我们要被基督充满浸透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基督馨香之气。纲要说，我们这些在爱里的基督徒 行事为人也成为献与神的馨香之气。以弗所五章二节说得很好。这里又说，此外我们这些爱他的寻求者之中，在圣礼成熟到一个地步，有属灵的直觉和高而敏锐之辨别力的嗅觉，能辨别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当我们这样运用我们的灵，我们就有直接内里的认识，我们有属灵的直觉，高而敏锐之辨别力的嗅觉。我喜欢这个发表，这是根据尼托生弟兄的信息说到雅各。这里有一种属灵的直觉，高而敏锐之辨别力的嗅觉，能够辨别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在雅各那个寻求者，他的鼻子仿佛利巴嫩楼，这是很高的鼻子了。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他的鼻子像利巴嫩楼，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这里是说到预表，你如果回去出埃及记、利未记，说到做祭司的资格，有一种情形会使人失去祭司资格，就是他鼻子，如果他鼻子就不能做祭司，按象征说，就是说你没有属灵的鉴别力，你必须要有像利巴嫩楼那样的鼻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跟李弟兄在一起，有一些弟兄们，他们要用一些统计数字向李弟兄证明一件事。他们说，李弟兄，我们要给你看这些统计数字，我们要给你看见这些统计数字说什么，但是你又怎么说。他们想要这样做的时候，但是没有办法，我观看他们把这些数字拿给李弟兄看，李弟兄说，我甚至不想看这些数字，我能够闻出一些东西。我想不得了，这实在是太奥妙了，他在用他属灵的嗅觉能够辨别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我们来到第七终点，信是所望之事的执实，使我们对未见之事有把握和确信，因此信是未见之事的证据证明。一小点，我们是在盼望中得救的，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着热切等待。二小点，我们的生活该充满盼望，这盼望是随着信且与信并存的。我们当成为那些照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信的脚踪而行的人，请听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靠指望而信。这里说到指望，他无可指望仍靠指望而信，这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到，我们得了重生，使我们有活的盼望，使我们有活的盼望。你去读一章三节的注解，说到使我们有，原文的意思是生出结果喂药。这就像一个孩子生下来，因为这个孩子有生命，所以他有你的生命，就有一个盼望，你对那个孩子有盼望，这个盼望是随同着他的生命，你知道他将会能够尽某些功用做某些事。我们凭神圣的生命得重生，使我们有活的盼望，就是今世来世永世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盼望能够在生命里长大，被变化成熟，在生命里显明我们的恩赐，在生命里尽功用。对于来世，我们有盼望能够得着基督做我们的奖赏一千年。对于永世，我们也有盼望，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妻子直到永远，这是个事实。在 第二篇信息说到，我们要相信神圣的事实，我们需要相信这些事实。好，我们来读第三小点，我们需要运用我们信心的灵，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我们不是顾念注视所见的，乃是顾念注视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五小点说，主的恢复是要将他的召会从所见的事恢复到所不见的事。这是非常美好的一句话，这就是主的恢复是要将我们从所见的事恢复到所不见的事。我很喜欢这一点。八重点，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承重者、完成者、成全者。一小点，我们不断的仰望断以及于他，他就要完成并完全我们奔跑属天赛程所需要的信心。二小点，我们所有的信在值的一面都是相同的。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彼得后书一章一节摆在这里，那里说到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分得同样宝贵的信。神把同样宝贵的信分给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分得美地的一份，我们也分得了基督，基督分给我们做我们的信。这信对我们众人是同样宝贵的，所以我们在值的一面有同样的信。这是彼得所说的话，同样宝贵的信。但这信的量有多少，在于我们有多少接触活的神，使他得以在我们里面增长。这里列了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要你们记得一至二节，说到我们献上身体做活祭，我们就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被变化，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心思若没有得更新，我们就无法实行身体生活。三节继续说，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所以如果你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还是把这纲要读完啊，经节读完，照着神所分给我们个人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我念给你们听李弟兄的话。李弟兄说，如果你以为自己信的度量比保罗大，你就太狂妄了，你的心是不是清明适度的。我们可以论到一些在我们前面的弟兄们，他们有很大的信心的度量，但是我们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执事的信息，他说这就是抹煞身体生活中正确的等次。换句话说，我有某个信心的度量，李弟兄有某个信心的度量，如果我认为我信心的度量超过李弟兄信心的度量，我就不是清明适度。在已过的一次风波里，有份那个风波的弟兄们，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想，李弟兄可以读参考书读圣经，我们也可以读啊，我们就用同样的参考书也做同样的事，这样我们跟他一样，我们就跟他有同样信心的度量。你这样想就不是看得清明适度，这就是抹煞了身体生活中正确的等次，就会在身体生活中造成风波。所以我们需要看得清明适度，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A 小点，进展阶段的信是借着我们接触三一神而来，他在我们里面就是信。 B 小点，接受这样信的路乃是要接触这信的源头，就是主，也就是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这些事我们永远不能毕业，就是我们要借着呼求主 这里说到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当然我们要将心思聚灵的路，就是呼求他，我们要建立呼求主的习惯，我们要向主祷告，导读主的话，借此我们就能够接触主，就是信的源头。C 小点说，当我们接触他时，他就在我们里面涌流，并且我们中间就有相互的信心，我们因着彼此的信心就同得鼓励。三小点，我们重生的灵，我们信心的灵，就是那胜过撒旦所组织并霸占之世界的得胜。你记得约翰一书五章四节那里，不是凡从神生之人，乃是凡从神生之物，就胜过世界。按照约翰三章六节那里说到，从那灵生的就是灵，从那灵生的就是灵，这就是我们调和的灵。约翰一书说，凡从神圣之物，这个从神圣之物就是我们的灵，与神圣的灵调和。所以我们的灵现在就是信心的灵，这个信心的灵胜过了世界，这就是那胜过世界的信心。四小点呢，无法压制无限无量之心的大能，推动许多人为主受苦，冒生命的危险，并成为得胜的受差遣者和殉道者，以完成神在信仰里永远的经纶。圣徒们，我在说，我们需要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我们要一直望断以及于耶稣。我为着这个聚会选的其中一首诗歌，说到我们要望断以及于耶稣。今天我们要望断以及于他，我们要望断那失败的急。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看我们自己，不要往里面看，你如果看你自己，你总会失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顾自己。李弟兄曾经讲过一整篇信息，说到内顾自己，那就是你分析自己，看你自己。每逢你看什么东西，你看什么你就反照什么，你看耶稣你就反照耶稣，你如果看你自己你就反照你自己，那不是很好。所以当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申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分享一二三点，但是我们站起来忘记了 A 第一点第二点，只记得第三点啊，我们就很懊恼，坐下来说我永远不要再申言了，我们很被定罪。这就是分析自己，我们永远不该这样。我们要望断以及于耶稣，他不仅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承重者。因着我们是凭信行事为人，当我们这样凭信行事为人，这个行就是我们的奔跑，我们奔跑基督徒的赛程，就是我们凭信行事为人。所以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尼弟兄说到这一节希伯来十二章三节，我们刚刚引用了十二章二节到第三节，就说到我们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自己的，要考量比较，免得疲倦灰心。我们不要疲倦灰心，不要在心思里疲倦灰心。尼弟兄用了这一节来说到基甸，这是四世纪八章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来到约旦河，过了河，这里说到他们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我喜欢这句话，疲乏还是追赶。 这应当是我们的情形。如果我们疲乏了，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追赶。九终点，根据希伯来十二章二节，耶稣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圣徒们，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这就是他的动力，这也应当是我们的动力。就像马太二十五章，我们愿意当我们来到基督审判台的时候，听见主说，按照马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我们愿意听见主说，好，良善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就是在千年国里最高的奖赏。一小点，主耶稣知道他要借着死在复活里得荣耀，并要释放他神圣的生命，以产生许多弟兄做他的彰显。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自愿被交与撒旦所霸占的犹太首领和外邦人，被他们定罪以至于死。好，我们继续第二小点。所以神将他升到诸天之上，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立他为主为基督，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第三小点，这是结语。我们若妄断以及于他这奇妙且包罗万有的一位，他就要把他自己作为天生命和力量供应到我们里面，这实在是好啊。我们妄断以及于他，他就把他自己作为天生命和力量供应到我们里面，将他一切的琐事传输并灌注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奔跑属天的赛程，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如此，他要带我们走完一生信的路途，领我们进荣耀里去。这就是第四篇信息。我想我非常享受做这篇纲要。我们要借着妄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承重者，奔跑基督徒的赛程，使我们能得着奖赏。这就是第四篇信息。哈利路亚，阿们。